今年2020年啊，可以说跟以往的所有的年份真的都很不一样。今年我们必须要适应疫情下的新常规，以至于连年底的圣诞新年假期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色彩。所以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来聊一聊以往我们记忆中间熟悉的那些有关圣诞节的事儿，和今年疫情下的圣诞节有什么样的不同。
是我们以往的圣诞节，可能大家最早想到的就是交换礼物，对吧？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就特别兴奋，说我一觉醒来的时候，我的这个圣诞袜里面会有什么呢？
嗯，那我想今年这个圣诞礼物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对于用圣诞袜装礼物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有一点来追根究底，就是为什么要选择用袜子？这个圣诞袜的来源是怎么样一回事？
其实关于圣诞袜，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那传说中呢，是有一位特别心地善良的贵族，他的妻子呢不幸因病去世后呢，他就与三个女儿相依为命。但是呢，这个贵族呢，他其实平时的爱好就是喜欢做一些发明创造，很多次都失败了，花掉很多钱财，所以呢，就全家就不得不搬到一个农舍里去生活。那么他的女儿们呢，也只能亲自做饭打扫卫生，因为他们家也请不起这个仆人了。那么几年过去之后呢，三个女儿都到了这个出嫁的年龄，那父亲就觉得非常的对不起他们，因为他也没钱给他们置办嫁妆。那有一天晚上呢，就是女儿们呢，他们洗完衣服就把这个长筒袜挂在壁炉前烘干的时候呢，有一位圣人叫做尼古拉斯知道了他们家的近况后呢，他就在那天晚上来到他们家，趁他们睡着了，然后呢也注意到他们的长筒袜，他就从口袋里呢掏出三小包黄金，从烟囱上一个个投下去，就投到这个女孩的长筒袜里面。那第二天早上呢，女儿们醒来发现他们的长筒袜里都装满了金子，够他们买嫁妆了。那么从此呢，他们其实就是这一年可以过得很开心，包括就是这些金子也够他们以后过上这个相对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呢，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习俗啊，大家呢纷纷把这个在平安夜把长筒袜挂在床头，希望能像这个三个女儿一样幸运，收到来自圣诞老人的礼物。
嗯，到如今的话，在圣诞袜里装礼物大多是亲友之间呢互相送礼物这样的一种联络感情的方式。其实圣诞节最早来说呢是非常有宗教意义的，然后很多也是去弘扬一种与人为善，好人有好报，或者说是这种奉献精神。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从 Boxing Day 的这样一个来源上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对，那我们现在知道的 Boxing Day 往往都是认为我们是去购物，对吧？因为有很多好东西打折。那其实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呢，首先 Boxing Day 它起于英国的时候呢，它是指的是在这一天，就是仆人和下属们会从他们的主人和雇主那里得到礼物，也就是说 Christmas Box 作为就是对他们一年来辛辛苦苦工作的奖励。另外呢 Boxing Day 呢这个名字它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一般在这个教堂后面呢会有一个募捐的盒子，到12月26号这一天呢，教堂会把盒子打开，把大家平时就是募捐放在里面的钱拿出来分给需要的穷人。
还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圣诞节这种精神是讲了乐善好施，然后呢给需要的人雪中送炭。其实这一点在今年疫情造成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觉得还真的是挺需要我们去反思一下，挺需要一个回归的。
其实圣诞节呢，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它毕竟是一个宗教节日，毕竟也是和耶稣诞生有关的。所以呢，我们大家平时经常会看到，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很多商家会在柜台那边放上一些就是跟大家免费取用的一种糖果，就是像个小拐杖一样的，叫做 candy cane。
就是那个红白相间的那种拐棍糖。前段时间我带着我们家小朋友去看街道上面各个地方自己家里面布置的彩灯的时候，就有一家在门前摆了这种拐棍糖，就请我的孩子去吃，然后小朋友拿着特别开心。然后当时我妈妈就问我说，哎，为什么这个要送拐棍糖，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那拐棍糖呢，它其实的确是有它的含义。首先呢，我们看这个拐棍糖的这个形状就特别像个英文字母的 J，对吧？它就是 Jesus，也就是耶稣的这个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然后呢，因为它也可以导向另外一边，就是说我们也是说它的形状也是像个牧羊人赶羊的。那么从这个圣经里来说呢，耶稣诞生的时候呢，就是最早。最先听到的是一群牧羊人，所以呢，耶稣也是被这个基督教徒看成是生命的牧人，因为他是保护、引导众人的。那这个拐杖糖呢，我们除了看到它这个白色的部分和还有红色的部分，对吧？那么它的这个洁白的部分呢，就是象征耶稣的这个圣洁无瑕；那红色部分呢，就是象征耶稣为人类牺牲所流的这个鲜血。所以这个 candy cane 这个拐棍糖，所以也是成了圣诞节必不可少的。一个象征，其实也是一份小小的这个给大家的一份纪念啊。
所以呢，现在我们真的是已经可能很多人就是习惯了圣诞节的这些小的东西，已经忘记了它原本的一些意义了。但是我们真正的追源溯宗的这样去讲起来，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再有一点呢，在澳大利亚过圣诞节的时候，经常会吃一些很特别的食物，比如说。正好因为夏天是这样一个水果的应景的季节吧，所以我们一般圣诞节的时候要吃芒果，要吃樱桃，按照这边的传统还要吃火腿，要吃这种很甜很甜的圣诞布丁。但是有一种食物呢，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好像我只在澳大利亚见过的一种独有的甜品，叫做 Pavlova，有点像一个蛋糕一样的。这种 Pavlova 呢，有些听众朋友也说，哎，为什么取一个这样子 Pavlova 这个名字，好像不像上英语哈？
对，其实关于这个 Pavlova 呢，其实有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啊。这个 Pavlova 这么一份甜品呢，它不仅是在澳大利亚，其实在新西兰也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会作为这个甜品上桌。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是俄罗斯的芭蕾舞演员 Pavlova。他呢是在这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巡回演出。那么据说是有两个版本的这个传说，一个呢是说当地有一位名厨呢，他是痴迷于这位舞蹈家，就从舞蹈中呢获取灵感，他就改良这个本地的那个蛋白脆饼，让它口感更加轻盈，所以呢，并且直接用这个舞蹈演员 Pavlova 的名字来命名。那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呢，说的是这个 Pavlova 他演出结束呢，酒店后厨他希望。做一款就是说有点特色的，但是又不含脂肪的这个甜点，犒劳这些舞蹈演员，犒劳这位舞蹈家。但是呢，不料这个厨房的玉米淀粉用完了，那么这个厨师呢，就在原料不足的情况下呢，就突然就是有一个灵感，他就用蛋清制作今天的这个甜品 Pavlova。所以呢，这个 Pavlova 它是一款完全就是依靠要打发蛋清来完成的这个甜品。我们会觉得就是它吃起来它是特别外面脆，里面滑软。它其实对这个制作者的功底也或许有一点要求，它是要求这个打发蛋清的时候要发力要稳定。所以呢，它有这个很好的这个蛋清，然后再加入这个糖，那根据这个化学反应呢，才能吃上这个就是我们说是比较正统的这个 Pavlova。
而且我觉得，好像 Pavlova 一般来说是要现做现吃，或者是刚从这个冷藏拿出来吃比较好，要不然到后面时间长一点，它那个里面的这个泡沫摊掉以后吧，就是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可能。
对它，而且吃的时候呢，也是要外壳和内心一起入口，那么等于说你的酥脆和柔软就一起品味到，所以呢，也是被誉为舌尖上的芭蕾。
舌尖上的芭蕾，舌尖上的澳大利亚，这些有关于美食的典故啊，我真的是特别爱听。
是特别美好。
不过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回到圣诞这样一个主题。今年呢，圣诞节可以说是与往年真的很不一样。比如说12月26号，往年呢，这一天都是悉尼到霍巴特的这样一个帆船比赛，到今年有76年的历史了。每年这个澳洲人呢，可能他们在就是阖家团圆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关注这样一个体育赛事。我记得不管是收音机啊、电视里面就开始滚动的去追踪报道。但是今年呢，因为疫情的缘故，非常不幸的这样一个有着76年历史的赛事是首次中断。不过呢，不要灰心， 我相信明年战胜了新冠病毒的话，我们一定还可以继续把这样一个传统继续下去。那2020年呢，终于要过去，但是今年非常的不寻常，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执行好这个新冠期间的防疫规定。
对，比如说，在家庭聚会啊，还有就是外出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去一些室内或者户外的一些活动场馆，要注意的一些可能是口罩方面的要求，还有社交距离方面的一些强制规定，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自觉遵守。
嗯，包括注意好个人卫生，勤洗手，多用这个免洗的消毒液去搓手，还有就比如说 Boxing Day 这一天呢，啊，可能大家都考虑不要去这个购物商场人山人海的互相挤了，尽量不然是转移到这个网上线上购物，或者呢过几天等人不那么多的时候呢，您再去买东西，相信今年这个商家呢为了招揽人气，可能还是会把这些折扣延长几天的。那非常感谢焦露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话题，也祝你也祝你们全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对，也预祝大家有一个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新年。
好，谢谢。